今天我们呢和大家来分享的题目呢就是我们的主题生根建造的建造其实也有生根在里面。弟兄姐妹们，在今天这个时代，若是我们有神国的胸怀，若是我们有一个长久的眼光，若是我们有一个超越的一种的心态，我们对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和侍奉和我们的教会和我们的人生还有我们的将来，如果都有一些比较看得深看得远看得广看得认真一些的话，我们对许多的事情我们需要很简单的答案，我们也需要很实在的答案，而且也很实用的一些的答案。我们许多的真理在主日学我们慢慢的学习，但是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和神的关系上面，到底我们基督徒蒙召做什么事情，到底我们今天在我们从年轻的到年长的，忙碌的上班的和在家里的，我们全时间的和代职的，到底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的态度应当是怎么样子。我觉得彼得在他写的书信的里面对我们有很好的一个的描述，若是我们真正的活在神的面前，我们的整个的人生要不一样。若是我们真正为主而活，我们对许多事情的价值观心态也都不一样。所以彼得在这里讲到三件的事情，他第一个事情讲到我们个人的，他说如果我们除去了，既然除去那五件不应当有的东西就应当爱慕灵奶，纯净的灵奶，像出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他讲的第一件的事情讲到我们个人的生命，我们若是如此的话，就得以渐渐增长，而且能够尝过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这是保罗这是彼得讲到我们个人和神的关系的第一面。我们消极方面要除去五件的东西，积极的方面我们的心要渴慕神的话，像是才生的婴孩渴慕奶一样的渴慕。那么这个的渴慕，他不是在说我们是出生的婴孩不长大，不是这个意思。他说我们对神话语的渴慕要渴慕到一个的地步，像出生的婴孩渴慕奶，没有就活不下去，没有就没有办法，然后喝到奶的时候就是他自己得以维生唯一的根据，这样子的一种心态。这是彼得所说的。今天我们看二十一世纪，看今天的基督徒，若是我们看到许多的弟兄姐妹不冷不热，看到我们许多的人在神的面前不能够爱神或者被神所使用，很简单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对神的话语失去了渴慕。当我们对神的话语不像才生的婴孩那样子渴慕的话，我们就停留在属灵的婴孩的光景，永远不会长大。因为只有我们来渴慕神的话，神的话能够让我们增长，离开了神的话我们就停止增长，永远不会再增长。这是很简单的道理，但是这是确实非常真实的道理。所以彼得写的书信不多，所以彼得在他的书信的里面强调说我们要渴慕神的话，那纯净的灵奶，我们不要去把别的东西来代替，这是他讲的第一件事情。那么第二件事情讲到一个属灵的建造，那么这一个就是整个教会的侍奉，我们如何在教会的里面侍奉，今天教会的角色应该如何，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应当建立怎么样子的教会，我们在教会的里面如何来侍奉才能够讨神的喜悦。第二件事情讲到众人，讲到教会所以从个人的灵修生命的成长讲到整个教会的建造是什么一回事情。然后完了以后第三件事情到了第二章的第九节，他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第三件事情讲到神要我们在这个地上来传扬宣扬他的美德，让世界得知他的道路，让万国知道他的救恩，让万民做他的门徒，使神的救恩能够借助教会，借助我们个人做他的见证，能够让普天下的人得听神的福音。这是彼得在这个第二章的里面很简单给我们所说的三件的事情， 让我们今天在这里来思想，我们个人在神的面前光景如何，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的侍奉应当如何，我们对神的国度应当如何。当我们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但是没有听到福音怎么尊主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他们根本没有救恩怎么样子成为神的百姓，神的国怎么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神要教会去传福音，我们教会去在这个地方关着门在墙壁的里面。今天我们讲到教会的建造，教会的建造是在基督这一个已经立好的根基上面。教会今天只需要根基，但是今天教会却被墙壁关在自己的里面，在这里为着自己苟延残喘，好像不冷不热，不上不下，我们就这样子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对着外面那一些死亡的被捆绑的那些失败的黑暗里面的人，我们留给神去关心，留给宣教士去做，我们自己好像和我们没有关系。弟兄姐妹们，整个世代在神面前的关系和我们在这个墙壁里面聚会的基督徒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除非教会有一天能够跨出自己的 comfort zone， 走到那一些失丧的灵魂当中去，能够教会能够离开我们自己习惯的环境，到那一些没有福音的地方去，我们永远在神的面前没有完成神给我们的托付。主要使万民做他的门徒，不单单是仅仅得救，他们也要被成全，他们也要成长，他们变成能够把福音传到他们自己的地方去，这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所需要明白的。所以我在这三件事情上面和大家来分享。请我们来看第二章的圣经。今天诗班唱的诗歌选的这一首《真光照耀》啊，诗班已经很多都走掉了哈。《真光照耀》是一首非常好的诗歌，若是你们有英文的话哈，可以唱英文的唱那个英文，我觉得能够把那个句子讲得更好，因为它是英文写的，翻成中文的，对不对？所以他这里讲到这个让这个真光照耀，让这个活水涌流让这个耶稣的真光来照亮，然后在黑暗弯曲的世代让这地充满父神的荣耀，灵火焚烧，焚烧众人的心。今天的基督徒，我们常常失去了那一个火热的心，失去了活水的涌流，失去了祭坛上面的火焰，因为我们已经被许多不当有的东西让我们的心变得迟钝了。 A.W. Tozer 是一个很有名的教会的领袖，他讲到五件事情要让基督徒的灵命能够成长，圣灵能够充满，活水能够涌流不受影响。他讲到五件事情，正好和我们今天所讲的第一章呢可以间接的呢，不是那样直接的呢来证明，来这个来这个印证一下。他讲到五件事情能够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得到圣灵的能力第一个，他说要彻底的对付我们的罪恶，要解决所有罪恶的问题。那么这一件事情就是第一节里面所有说的东西。当我们在神之外，我们的心中有任何的贪恋，有任何的代替品，好像耶罗波安的金牛犊一样，只要我们的心中所爱的起初的爱心在神的面前被一个东西取代了，这些东西都让我们开始离开了神，我们起初的爱心会失去，我们像婴孩爱慕灵奶的心会失去。若是当我们被别的东西取代的时候，我们就不会爱慕神的话。所以若是我们今天读圣经读不下去，若是我们今天没有读经的生活，我们要把第一节好好的认真的，这是神的话，彼得的劝勉，好好来思想第一节的圣经，到底我们有没有真正的完全除去这五件事情。除非我们能够真正的下定决心，尤其是在一年新的开始，我们求主把我们里面所有这五件事情拿掉，我们里面对神的话才能够产生那一个像婴孩一样的渴慕。弟兄姐妹们，若是我们天天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神的话语在里面真是美丽，真是丰富，真是甘甜。你在神的话语里面可以遇见神，你甚至于在读经祷告的时候，在读经的时候你可以祷告， 读经的时候，你可以好像来到神的宝座面前，你在读经的里面，好像圣灵可以光照你啊，好像主的爱可以充满我们，好像神的话可以喂养我们，然后给我们智慧，能够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能够与神同行。神的话不是一个道理啊，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来有这，再把这一个爱慕纯净的奶的这种的一种的渴慕的心，和这样子天天吸取神话语的生活进到我们生命的，我们的生活就会完全不一样。他说第一个，完全的对付罪恶，所以我们把一切的恶毒都要除去。他第二个讲到说，他说never own anything， 他说你不要拥有，不要 possess 任何的东西啊，我们永远不需要，我们心的里面不在那个地方抓东西啊，我们要把这些这个占有欲啊，这个 grasp for it 啊，我觉得今天我们的在地上工作的环境的东西的时候，大家就是争权夺利啊， grasp for it 啊，就是要有 possess 啊，他说你要把这种心放掉，因为耶和华是我们的产业，我们在这个已经不是这个世界啊，我们这个世界对我们来说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的心中就除去了所有的一切的这些贪图啊，我们就不需要用任何的诡诈，用任何的方法去得着一些不该得到的事情。他说第三件的事情，他说 never defend yourself 啊，不要为自己辩护啊，不要为自己辩护。那如果比较相关的事情呢，就像嫉妒一样，我们常常嫉妒别人，我们要为自己来争，要为自己来解释。他讲到第四个事情，他说这个不要这个讲伤害别人的话啊，这句话是对我们每一个人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我们从来不可以，我们不能够讲伤害别人的话，这就是他讲的第五件事情，一切毁谤的话啊，所有毁谤的话，能够让别人造成伤害的话，不但不讲，也不要传，连传都不要传，你听见了，听在你身上，不要传过去啊。最后一个，他说 never accept any glory 啊，从来不要接受从人而来的荣耀。那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就不会假冒为善啊，我们不需要去争取别人的称赞，我们是什么就是什么啊。他讲到这五件的事情呢，让我们能够得着圣灵的能力，除去我们里面任何的贪念，对付所有的罪恶，我们的言语谨慎，不伤害任何的人，我们不接受任何的虚荣，我们也不去这个为我们自己辩论，我们宁愿信靠主，相信主会伸冤。所以当我们把自己这样子一件事情的时候，把我们所有属于自己的利益，所有自己的名声，所有自己的形象，全部都放在祭坛上啊，保罗这个彼得要这些门徒们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所有这些事情放下去。我们知道彼得在他一生里面不会忘记的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复活之后，在提布利亚的海边和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嘛啊，若是我们今天心中在神之外，在神的话之外，有任何的东西夺去了我们的爱，这是一个最实际的事情，我们自己知道什么东西我们把它取代了，它取代了主，我们宁要它也不要顺服主。想到这件事情，想到这一件捆绑，这个试探，这个罪恶，我们放不下，我们宁愿在主的面前，我们让我们的生命白白的浪费过去，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仍然抓住它。彼得说，你们既然除去了这一切，因为他们已经重生得救，在第一章的里面，你们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啊，而且讲到是借着那不能朽坏的种子，二十三节说乃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啊。彼得是讲到一个 living word， 一个 living hope 啊，他讲到都是一个活的啊，他讲到都是活的啊，我们是神活泼长存的道，使我们在神的面前得以重生的。所以今天神的话是我们所有属灵的根基啊，离开了神的话什么都不行，而这一些所有让我们的心在神的面前不爱主的，我们都要把它放下。 我看到一个小小小的比喻故事哈，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基督徒是一个好的提醒。他说到这个燕子哈，这是一个遇到的故事。他说燕子因为常常大江南北的飞来飞去，所以见识很广泛他知道有一种的树呢，如果长出来这个成熟开花结果之后呢这个会流出一种的液体来，然后呢这个鸟碰上去的话就飞不动了。所以呢他回到他自己的家乡的时候呢，他看到居然有这种树的种子呢在他们那个地方居然也吹过来了。所以这一个燕子呢就号召所有的飞鸟说，我们要把这一种最可怕的种子呢把它吃掉不让它长起来。那这些飞鸟不理他根本这些事情没听过，所以这些种子呢就长起来了，然后长成了树，然后越长越大，开的花结的果子，很多的虫子呢来吃这个吃这个花啦干什么这样子。所以这些鸟呢就来吃虫子，说就告诉他说呢，你乱讲，要不然的话我们就吃不到这些虫子。然后这个树真正的成熟的时候，开始长出这些一起来的时候，这些鸟在上面一碰到都飞不动，所以鸟就不飞了还有一句话你们都知道吧，当鸟不飞的时候，青蛙不跳的时候，什么意思？你们知道什么叫做青蛙不跳的时候你放到这个青蛙放到热水里面一放去，青蛙嘣就跳起来，对不对？当你放在凉水里面慢慢加温的时候，青蛙就不跳了所以鸟不飞，青蛙不跳，基督徒不传福音，基督徒不读圣经的时候怎么样？都完了所以若是我们今天不读圣经的话， something wrong with it 这个事情黄牧师苦口婆心，但是我的说法很简单若是我们不读圣经，就像鸟不飞青蛙不跳一样，下一步怎么样子？就完了所以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求主怜悯我们。今天是2008年还是1月份，对不对？1月份还是可以好好开始读经，对不对？好不好？如果圣经都还没有读过一遍的话我们拿着圣经都有点不好意思了。水浒传那么厚，多少人看过了不好意思举手，对不对这个红楼梦连三国演义或者是西游记这些这个王圣言告诉我说他小时候就读了老残游记那我们这些书一读起来都很快的，但是圣经到现在信主这么多年了，十遍八遍都没有读下来。我们以前若个教会刚开始的时候如果你圣经没有读过十遍八遍，你怎么做主席老师最起码你要做儿童主席老师也要读个三遍五遍要不然的话你教圣经教错了怎么办所以我们圣经一定要下功夫，好不好？读圣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若个教会如果在神的话语上面不好好下功夫的话，那教会就已经变质了不管这个时代怎么改变，21世纪的不管它22世纪的，神的话永远长存，神的话一点一话不能废去，神的话是我们所有圣徒最根本最基本的事情。所以我今天讲这些最基本的道理是因为它太重要，好不好？所以让我们在这个地方明白说，我们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我们因此渐渐长大。没有渴慕的心就不会长大。所以今天要长大最简单的事情就是读神的话，要不长大也很简单，就不读神的话，没有什么别的高深的道理，就是这么简单那么神的话我们就有很多的讲究可以去讲到，你们若尝尝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第二节这个地方他讲到了说，常常主恩的滋味呢，讲到我们和神的关系，我们和神的关系是很甘甜的关系呢，还是很疏远的关系？今天许多的基督徒来礼拜天聚会，和神不发生关系的，就是参加一个聚会，参加一个崇拜，参加一个教会的仪式而已，和神没有关系的。所以当我们发生问题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不晓得到哪里去找神，我们只好找牧师，找长老，找黄师母，黄师母的电话最多的因为我们平常若是我们自己和神的关系建立的话，你如果天天读圣经，和神的关系就建立起来。有经验的人你就知道你读神的话的时候，你不会不受感动停下来和神祷告的，你读神的话你不会不停下来的。若是你重生有生命的话，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会让你的灵里面起共鸣，深渊和深渊响应，你读神的话语你就会遇见神， 你就会知道主是何等的美善，不是用你的知识去装一些别人看的写的神学解经的书，不是的，先从神的话语里面先进来。我们今天都是看了太多的参考书，没有好好读神的话，所以我们不够成熟，和神的关系建立不起来。你读参考书不会让你和神建立什么关系的，除非他是灵修的书。好，我今天的重点要讲到第二点来哈，讲到这一个教会的建造，活实的建造。我们从整个圣经里面你来看，从当神造了亚当夏娃的时候，神造了我们是要和我们亲近，是因为神的爱，神要将他的丰盛充满在我们的中间，把他的荣耀彰显在我们的当中。神与人相交，神与人谈话，神与人同在，神在院子的里面呼叫亚当，呼叫那人，神是愿意和我们在一起的神。所以到了这个摩西的时代，到了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出了埃及，神叫摩西上西乃山去，上山去，神叫摩西到神的面前来说，神和他讲的第一件事情，我要你要写两块法板，我要把一切的命令、律例、诫命写在法板上，要以色列人认识我的真理，借着这样子来认识我。神的话就是神的话啊，两块法板，然后说你要为我造会幕，好让我住在你们中间。神的建造的目的就是神要住在我们的当中，很清楚吧？一直到了启示录的21章，当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的时候，圣经在那个地方一切都更新了，讲到说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所以从创世纪开始，出埃及记一路到了启示录，神有一个心意，就是要与人同住。当神与人同住的时候啊，人就能够得着神的荣耀，得见神的一切。所以当这个会幕，摩西按照山上的样式造了会幕的时候，神的荣耀充满在会幕的当中，这是出埃及记40章的话。当会幕完毕，神的荣耀充满在会幕的里面，连摩西都不能够进去，荣耀到这个地步。所以神，如果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神的荣耀就在我们的当中。当大卫要建殿的时候，神不允许他建殿，因为神说你流了人的血，你的儿子所罗门要为我建殿。所以当所罗门建了殿，建好了殿，他在献殿的时候，他们献上了祭物，他们在神的面前祷告，然后在神的面前自洁成圣，他们来寻求神，神从天上降下火来把这个祭物烧掉，然后神的荣耀充满在圣殿的当中，甚至于祭司不能够供职，因为神的荣耀充满。所以当我们看见真正的建造，所有教会的建造、属灵的建造，为着一个目的，就是神要来到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当神来到我们中间与我们同在的时候，他的必然的一个现象就是神的荣光、神的荣耀要充满在我们的当中，这就是建造的目的。神的建造，神所有一切的都是按照他自己的旨意，所以神要摩西建造的时候说，你一切要按照山上的样式建造。摩西学会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我相信包括金字塔的这种非常奥秘艰难的建造都会，但是他的一针一线、一板一毛都要神怎么说他怎么做，完全是听话的。所以我们中间的问题、侍奉的问题出在我们太能干，不照神的意思，照自己的意思做，对不对？今天教会为什么会有问题？因为我们都有我们的 personal 的 agenda， 我们都有我们的经验，我们都有我们的才干，所以我们不会想到要去祷告神，主啊，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做？求你告诉我们你的意思。回到圣经的里面祷告，属灵建造的原则是什么？真理的原则是什么？神所要的是什么？我们缺少这一个。所以今天的问题，在许多的教会里面，我们都是 personal agenda， 不是神的 agenda。所以有一本书非常好的领袖训练的书，叫做《不一样的领导力》，它的850个领导的 conclusion 的最好的一个，就是说Move people onto God's agenda， 带领人们去跟随神的计划、神的 agenda。 所有教会出问题都是领袖有 personal agenda， 这么一句话就这么简单。所有的团体出问题都是这个领袖有 personal agenda， 若是我们真的要建立一个荣耀的教会，那么我们就是带领百姓去实现神的agenda，他要的计划，那就是三章的样式。大卫告诉所罗门说，你建造圣殿的时候，你要小心，你要谨慎。这一些的建造都是圣灵启示我的，这个蓝图是圣灵启示我的，是神亲手画给我的。在这个这个历代志上第28章那个地方告诉我们，所以无论是摩西的会幕，无论是所罗门所建造的圣殿，都是神亲手画出来的样式。这个叫做山上的样式，这个叫做圣灵的样式，这个叫做天上的样式。因为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这一些不过是影像，那本体乃是天上的，那一个天上的本体才是真正建造的样式。所以说在这个属天的样式的里面，只有从天而来仍旧在天的耶稣基督，他是神建造的根基。因为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现象，他是真光，我们也看见他，他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这一个房角石是神所拣选所宝贵的，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神说我在锡安放了一块石头，是试验过的石头，是根基稳固啊，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耻啊。这一块的房角石是神所设立的啊，在这个匠人呢这个看不起的匠人所弃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头块的石头。整个圣经的里面用磐石来形容神。我们知道在以赛亚书里面讲到说永久的磐石，诗篇里面讲到说常住的磐石啊，比我高的磐石，耶和华我们的磐石，我们的救世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所以磐石变成一个神的代号，以色列人甚至于称呼神就说我的磐石我的救世主啊，向神祷告。所以磐石一向都是神的名称。在旧约的里面，在但以理的启示的当中，他看到说当地上的君王在这个国家在这个地方像是一个大象站在那里的时候，有一块非人所凿出来的石头砸在这个象的 脚上，把它炸得粉碎，然后这一块非人所凿出来的石头变成了一座大山充满天下。讲到这一个活石，讲到耶稣基督是从神而来的，借着他从死里面复活，他要他的国度要充满全地啊，然后他的国要降临。这是讲到从石头的方面，讲到这一个整个旧约里面所讲的。甚至于到了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保罗怎么解释圣经，他说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什么基督啊，那磐石就是基督啊。所以给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就是这个永久的磐石。所以我们唱这首诗歌，永久磐石为我开，是不是啊？这个有一个像铁达尼号一样的一个沉船，当船沉的时候，大家都在这个地方抢救生艇啊，一对黑人的夫妇，他的太太的救生艇被人家抢走，所以他就抱着他的先生，他的先生就带着他在水里面游，游了半天这个没有力气了，救生船还没有来，所以这个太太就说对不起我要走了。那这个先生说不行，我们来唱永久磐石为我开，让我长生在你怀。他们就开始唱起这一首诗歌来，那很多都是基督徒，所以大家就唱起来，许多的人就醒过来，许多的人就祷告，开始祷告，然后整个的那个海面上本来是应该一个个死去的，都开始唱起了诗班一样，唱起了赞美诗歌，永久磐石为我开，然后一直唱到救生的船来到这个地方，这些人得救啊。许许多多的时候，在我们生命的当中，它是我们的磐石，在这个地方都是沙土，我们所抓的都不行，只有这个磐石能够抓得住啊。这个救恩呢，就像是一条长线，当我们要抓对的才行啊。我们有的时候抓错了东西呢，就完了啊。在这个尼加拉大瀑布那个地方哈，我们都很多人多半都去过，是不是啊？虽然这个瀑布这样子的可怕，但是在前面的时候，不过像是一个河流而已啊。那有两个人呢掉下去了，两个人掉下去就向着这个大瀑布这边过来啊，就快到了。所以在岸上的人呢就要救他们，丢这个绳子过来啊。那么有一个人就抓住了这个绳子，那么另外一个人呢看正好一个大的树木呢从上游冲下来，很大的树木，他抱住他就不会沉下去了，他就抱住这个大木头。 然后呢，当这个水在冲的时候呢，这个抱着木头的人继续往前漂浮，那个拉着绳子的人呢就上了岸去了。然后呢，到了这个瀑布的边缘，这个人跟着大木头怎么样子一起下去了，就没了。所以今天是看我们说，到底我们抓住的是什么东西？许多的东西不是磐石，许多的东西抓不住的，许多的东西抓住了，我们以为是够大了，但是我们还是要沉下去。今天有没有抓住这个救恩？有没有真正抓住这个永久磐石？有没有抓住耶稣基督这个活石？他是神的活石。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们到他的面前来，你们来到主的面前，也就像活石变建造，变被建造成为灵宫。黄牧师讲得很好，是被动而什么主动的建造啊，我们是被建造，但是主动的参与建造，是不是？所以我们都是神手中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啊，我们是神的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但是我们又在建造，在这根基上建造，我们建造的工程有一天都要显出来，有火要焚烧。我们若建造的是金银宝石，就要得奖赏，若是草木和谐，被烧掉，是不是？所以我们一方面是被神建造，一方面我们与神同工，也在同样的建造。所以这个地方讲到主是那一个石头啊，废人所烧造出来的石头，那一个永久的磐石。我们是因着他接受了他的救恩，我们变成了活石啊。彼得的名字就叫石头，但是他在这个地方没有讲自己是那一块磐石，对不对？他不过是活石，我们不过是小小的活石。这个活石讲到我们是很容易团队侍奉的，这个活石讲到我们已经被制作的，我们是有生命的啊，这个不是一个死的石头。所以当我们成为活祭献给神的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就是怎么样一个活石。以色列人当这个所罗门在建殿的时候，他们所有的石头都是在山上面已经怎么样子挖出来，然后在山上面就砍好锯好，按照这一个山上的样式，按照神所亲手画出来的蓝图，在山上就建好。所以搬到这个耶路撒冷来的时候，就按照这个图把它配上去就好了。所以这个蓝图配上去就好。所以今天神在我们每个身上都要做工，做成他要我们在他计划里面所扮演的角色。若是我们顺服，我们让神在我们身上做工，我们就可以参与神的工。若是我们不愿意让神做工，我们就做自己的工，甚至于有一天他还和我们算账啊，将我们是又懒又恶的仆人，照自己的意思做，不照他的意思做。所以今天神在我们每个身上都有一个山上的样式，都有一个天上的样式，要把我们做成他要我们所做的。问题是说，我们如果不肯除去那一些拦阻我们亲近神的，我们不来到他的面前，我们在神的面前就不能够被他使用。来到他的面前就变成活石。今天我们唱的这首诗歌非常好啊，讲到我们来到神的荣光的面前哈，我们来到神的荣，瞻仰他的荣美。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里面讲到说，我们敞着脸得以看见他的荣光，是不是啊？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就得以敞着脸看见他的荣光，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所以今天的荣耀，今天的荣光，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这样子来见到他。所以这里讲到三个灵字哈，讲到我们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我们在神的面前被建造成为灵宫，然后我们做圣洁的祭司。这里的圣洁不是讲到道德上面的圣洁，是讲到地位上面的成圣，我们分别为圣啊，在神的面前，然后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啊。这个地方有三个灵，表示说呢，都要经过在圣灵的里面的事物哈，不是我们肉体，不是我们自己能够摆上去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在圣灵里面的，神的话啊，然后在神面前的建造灵宫，然后我们所献上的灵祭啊。时间过得太快哈，最少圣经里面讲到五个祭可以讲的哈，讲到我们这个。我们在神的面前献上的活祭，我们感谢为祭，我们行善的祭，我们使人得救的祭，我们祷告的祭啊，等等。圣经里面讲到很多的献祭啊，最开始的时候它是从我们自己献上为活祭献给神，从这里开始，然后我们能够敬拜神是献祭给神，我们能够行出神所要我们所行的善 这是祭。然后我们能够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这也是保罗说我献上的外邦人能够讨神的喜悦啊，在神的面前因着圣灵成圣。那么还有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好像祭物一样到神的面前去，还有别的祭物啊。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所献的都是在基督耶稣里面献在神的面前，神才喜悦。若是不然，神说啊，金钱听胜过愚昧人献祭啊。神的这个扫罗也是说顺从什么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神要的是一个顺服的心，神要是我们真正爱他的心。若是不然，根本不要献祭。神说谁叫你来践踏我的院宇呢？圣院里面有人起来关上门啊！神不要我们献祭。如果我们的心没有给主，神不要我们的祭物。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他的，他根本不需要。我们的生命还是他给的，要走就走了啊！如果他不是收回，他撤回我们的气，我们就不在了。我们在地上所有的事情，全部都是他的恩典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要献上灵祭的时候，乃是一个敬拜，真正认识神，真正爱神，真正在他的话语的里面，在他的美好的同在的里面，然后来到他的面前啊！耶稣基督使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是不是？永久磐石为我开。所以他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能够在教会的当中，聚会的当中，真是求主怜悯我们，巴不得多一些弟兄姐妹们知道我们来这里聚会是要来这里和神面对面，看见神的荣耀，让神的荣耀显在他的教会当中，显在我们的团契当中，甚至于显在我们的家中，活在我们的身上，让耶稣的荣美，耶稣的美丽从你我的身上被人看见啊！那这是我们在神面前献上的祭物啊，让人看到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是圣灵居住的所在，我们是一块活石啊，我们不再是一个属于世界的死亡的。那么最后讲到我们需要，我们是唯有我们哈，别的都不是，只有我们啊。这个讲到一个特选的百姓哈，我们被蒙拣选，我们是这个被拣选的主类。约翰福音十五章告诉我们说，不是你们拣选的我，是我拣选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我们被拣选是有目的的，要我们去结果子，最终还是让父的荣耀能够彰显啊，让人能够认识神啊，这是我们的使命。我们是啊，君尊的祭司。在旧约的时候，君王和祭司是完全两个不相关的事情，在基督耶稣的里面两个合一，又是君尊又是祭司，因为他是神的君王，他也是升天的大祭司，都是在他的身上。所以今天我们在他的里面成为君尊的祭司，属神的子民哈啊。不管怎么样，他要宣扬神的美德，宣扬神的美德，把神为我们造的事，把神的爱，把神的创造，把神一切奇妙的作为啊。最主要的是要让那些在黑暗中的人因着我们宣扬他的救恩，使他们能够进到光明里面来。因为这些五个省份的人，彼得写给这五个分散在各地的省份的人，他们都是被逼迫在试炼当中的一些基督徒，但是彼得勉励他们，你们都是属神的，不论你们在哪里，你们都是属神的，而且呢，你们要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今天这个世界到处充满了黑暗，甚至于求主赦免，今天在教会的里面，教会的周围都是许多的黑暗，因为我们自己没有活在光明当中啊。所以在这个地方他告诉我们在第一章的时候他说，你们这些信的人虽然如今不没有看见他，但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的。所以从我们个人生命来说，我们这些基督徒都是因着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的。若是没有，我们要好好的知道我们的信心是不是扎扎实实在他的救恩的根基上。耶稣基督就是我们唯一的拯救，我们要确定我们是真正的认识他，接受他，相信他，而不是为着外面的别的需要好处而在这个地方来寻求他。那样子的话，我们不是得救的，我们不过参加一个宗教，我们不过选了一个神啊，我们拜观音拜不灵，我们拜菩萨，两个是不是一个我不知道啊，是两个，是拜观音啊，拜来拜去哈，拜到耶稣基督来了，这样子的不叫做得救啊。 我们要真正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真正重生得救，因着他活泼长存的道重生得救。那我们的里面生命改变，我们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这是我们个人。在教会的里面，我们都可以敞着脸来到他的面前，能够看见他的荣光啊，面对面的，而且荣上加荣啊。然后我们再出去发光，向着世界，我们就是世界的光，我们能够把神的光带到所有黑暗的角落去，传福音，使人从黑暗中归向光明，这是保罗所说的话。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宣道就是这个。宣道不是出去走一走，宣道不是出去讲一讲，宣道是把神的国度带到那里来，宣道是把神的同在带到他们中间去，宣道是把神的宝座带到他们中间去，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建造神的教会，成全神的儿女，让普天下的人都知道耶和华是神，都知道向神赞美敬拜啊，这是宣道。宣道是教会一个不可分离的一个里外的两件事情，在里面成全圣徒，在我们的邻舍中间爱我们的邻舍，传福音，我们也到远方去得未得之地为业，把神的救恩传到地极啊，这是神对我们的心意。在这个地方我们爱慕神的话，我们在生命的里面我们爱慕神的话，在教会的里面我们按着神的话来经营来建造，我们出到世界的外面去，我们向着世人在那里宣道传讲神的话。若是你们要记得今天所讲的东西，给你们另外一个记法哈。第一件事情啊，我们有五个要除去的事情啊，恶毒、诡诈、假善、嫉妒、毁谤，五个要除去的事情。第二个事情，我们在神面前的四个特殊的身份，我们在神的面前是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三件不可少的属灵的事情，第一个是我们要爱慕灵奶，第二个我们被建造成为灵工，第三个我们要侍奉献上灵祭，三个都是灵开始的。然后第四件事情，两个活石，耶稣基督是那一个贵重的房角石，第一块石头，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成为活石，建造在这个根基上，有使徒和先知为根基，我们在这个上面建造，所有不讨不合乎耶稣基督的全部都要废掉啊，全部都要废掉。所以这个讲到我们必须来到他的面前，然后这个地方只有一个目的，神的荣耀要在他的教会显现出来，所以只有一个样式，就是天上的样式，就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我们所有侍奉、生活、传福音所有的一个中心，凡事照着神的旨意行，让他的国降临，愿他的旨意行在我们中间，如同行在这个天上。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生活都在神的面前是那样子的实在。有一天我们都要来到神的面前，求主怜悯我们啊，在趁着还有今天的时候，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好好的读神的话，让神建造，也与神同工来建造他的家，也让我们每一天在近处在远方来宣道差传，让那不认识主的人得到他的救恩。这是我们基督徒活在地上最简单的三件事情，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